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我们基督徒总是说，读经跟祷告是属灵生命成长必备的养分哦。读经就像是吃饭一样，祷告就像是呼吸一样的重要。但是我们却发现呢，有时候这读经并不是那么容易，圣经中有很多我们读不明白的地方。而祷告呢，我们更听有人说，既然神凡事都知道，而且神都已经有他的计划，我们为什么还要祷告呢？如果我们是这样想的话，那么我们确实错失了身为一个基督徒应有的权利，以及我们所能得到的非常美好的恩典呢。读经虽然有些地方我们读不明白，但是圣灵会引导我们，透过灵粮帮助我们灵命更成熟。神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而有一些比较难以明白的经文，我们可以透过一些解经书，或者我们透过祷告求助来启示我们。但是至于那些神已经非常清楚的告诉我们当如何行的，我们需要聚焦在这些部分而能够去行出来啊。而在祷告方面呢，为什么神已经都知道了，甚至于他已经做决定了，我们还要祷告呢？我想打个比方哦，如果你很爱一个人，你也知道对方很爱你，甚至你也相信他凡事为你着想，那么你会决定什么事情都不告诉他，而且甚至于说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而对他不闻不问吗？一定不会是这样的。我们既然知道这位神他是赏赐万有的神，而且他是慈爱信实公义的神，我们祷告他必垂听，但是这并非表示我们祷告他就要听我们的，而是我们相信透过祷告我们能够更明白神的心意，而透过祷告我们也能够与神同工。透过祷告不是为了要改变神，而是为了要改变我们。当我们的祷告不蒙应允的时候，我们需要去思考的并不是为什么神总是不回应我的祷告，而是需要去思考神到底他所认为的好的跟我认为所谓的好的有何不同。透过祷告我们跟神的关系会更亲密，我们也会更加明白神的旨意。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给灵命把把脉这一本书的第五章论赞美的下半段，还要进到第六章论祷告上半段。先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刘威斯洛夫所写，准瑞所翻译的歇一歇。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得安息，经文在马太福音第11章28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11章28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歇一歇。马太福音第11章28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得安息。救主伸开他慈爱的双手说，到我这里来，每一个人都可以来，没有任何人是太丑恶、太罪大恶极而不可以来到主的面前，也没有什么人的困难是主不能解决的，没有人是太过顽梗的，也没有人是太过沉迷的，没有人性情太过刚硬，没有人罪不可赦，一切的人都可以到我这里来。凡劳苦担重担的，遭遇困苦的，肩负重压的，犯罪的，疲乏的，为生活艰难所困扰的，都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与我在一起，你可以得到谅解、赦免、平安。在我的面前，你可以倾心吐意，破碎的我将修补，缠绕混乱的结我将解开，我将除去你的重担，我将使你忘记你的痛苦。在我的胸怀，你可以得到安息，只要你到我这里来。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你深知我的软弱，我的刚硬，我的污秽，我的愧疚，你却亲自寻见我，赦免我，接纳我，使我能靠近你的胸怀得安息。我要将一切忧虑重担都卸给你。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道生出版社出版，魏斯洛夫所写，祖文瑞所翻译的歇一歇。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是多年前良友电台的同工们共同制作演唱的《真安息》。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协传培训中心出版、蔡颂辉牧师所写的《给灵命把把脉》。这一系列的书总共有三本，我们看完了第一本《给人生引引路》，是特别为慕道友所写的。《给灵命把把脉》一听呢就知道啊，这是为基督徒所写的。灵性低谷是每个基督徒曾有的经历，成长停顿是每个基督徒曾有的挣扎。到底我们信的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的灵命出了什么问题？我们要如何才能拥有一个充满能力、名副其实的丰盛的生命呢？这本书总共有十章，我们今天要看到第五章论赞美下半段，还要进到第六章论祷告，一起来读这一本《给灵命把把脉》。赞美是眼目焦距的转移，使我们不只看见人间的种种限制和不顺利，也能看见有一个完美的神存在，并且知道他在掌权和积极的工作。这种焦距转移是为了神得到他当得的荣耀，但间接也使我们的生命得到好处。正如一个认识并认真称颂神完备计划的人，不可能不被他的认知所驱使去参与投身那拥有永恒价值的事业。诗篇第33篇第9节是对神的全能一句精简有力的宣认，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神的旨意没有人能抵挡，没有人能破坏。第10和第11节将这全能与人间的全能做个对比，留意其中两个重复的字眼计划。作者将人的谋略和计划与神的谋略和计划做对比，前者出于列国和众民，却都被耶和华所拦阻；后者既出于耶和华，就永远立定，永远长存。基督教信仰相信整个宇宙都在神的设计中，神创造了人类，也拟定了历史的轨迹，并按照他的时间方法朝他所定的终极目标前进。世界每时每刻所发生的事情，大至国际大事，小到个人的决定，都不是偶然的，乃是神用以达成永恒目标的工具。纵使有人尝试拦阻和破坏，就好像耶稣时代那些陷害耶稣定他死罪的人一样，逃不过神掌权的手，反被神所用，成就十字架的救赎。说到这里，很多信徒心中会有一个疑问，既是如此，基督教的预定论和世人所说的宿命论有何分别？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篇幅有限，我在这里只能简单的回答。宿命论和预定论最明显的分别之一，就是前者是消极的，后者是积极的。宿命论认为一切都是命中注定，改变不了，只能认命，接受命运的安排，但这些安排却是没有理由和目的的。基督徒也相信一切都是神的安排，人没有任何的权柄和能力可以改变神的决定，但我们相信神一切安排都出于他慈爱、公义、信实和圣洁的完美本性，这些安排也都朝着他为宇宙所定的美好目标前进。虽然有时候神的安排违背我们个人的意愿，例如让我们遭遇一些苦难，生在不富裕的家庭，感情失败等等，但是 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活在不能改变的历史中，我们不是消极的认命，而是积极的期待这些事所带来的美好成果。对上述抽象概念的理解与我们的生活有切实的关系。首先，我们知道做神的工作是一项必成的功，而不是一项赌注。世界上任何一个工作和理想都是一项赌注，有可能成功，也有可能失败。但是神的功绝非如此，他的旨意不能拦阻。其次，我们知道神的功是拥有永恒价值的功，不是为我们带来地上短暂的名誉和利益，而是为我们带来永恒的荣耀。2008年4月第一次到中国逗留八天，我感到整个中国都沉浸在对奥运会的期待之中，街头到处可见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以及赢奥运、讲文明、树新风、我参与、我奉献、我快乐等标语。打开电视机，新闻上报道关于奥运火炬到达哪里的消息，商家也在电视上打着奥运会相关的广告，翻开杂志、报章，都是以奥运会为主题的文章。在一些旅游景点，有人在卖奥运会吉祥物的纪念品，甚至还开设专卖店。此外，许多老旧的建筑物都赶在8月之前重新粉刷和维修。政府正努力改善空气的素质，公共卫生条件也在提高，公共场所的保安加强，街道和环境也干净许多。我上巴士的时候，发现巴士司机服务的态度挺好的。学生告诉我，是因为奥运。霎时间，中国显得全民皆兵，迎战奥运，大家尽力在配合，尽上自己的一份力量，把这幅奥运的图画加以扩大，我们就理解历史与神的计划之间的关系。宇宙在神手中，就像迎接奥运一样。每个大大小小的事情都与这永恒的目标有关，都是为了能促成那目标。正所谓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生活在其中的我们可以选择参与或不参与，这一点也不会影响神的心意达成。但那些说我参与、我奉献的人，就能够体会我快乐，因为他在整个大局中有份参与。赞美神那完备的计划，使我们定睛在他完美的心意和不能抗拒的行使权上。若将这种认知付诸于行动，就是我们找到人生意义和价值的起点。论祷告。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11章1-13节说道，有一天耶稣在一个地方祈祷，祈祷完了，有一个门徒对他说，主啊，求你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一样。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父啊，愿你的名被尊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我们需用的食物求你每天赐给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饶恕所有亏负我们的人，不要让我们陷入试探。耶稣又对他们说，你们当中谁有朋友半夜去找他说，请你借给我3个饼，因为我有一个朋友旅行来到我这里，我没有什么可以招待他，而他却在里面回答，不要麻烦我，门已经关好了，孩子也跟我在床上了，我不能起来拿给你。我告诉你们，即使不因为他是朋友而起来给他，也会因为他厚颜的直求而起来照他所需要的给他。我要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所有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做父亲的，哪有儿子求鱼反拿蛇当做鱼给他呢？或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把好东西给自己的儿女，何况天父 岂不更把圣灵赐给求他的人吗？祷告是基督徒最常做的属灵操练，但相信也在基督徒心中引起许多困惑。我们听过很多牧师在台上强调祷告所需要的信心，也听过他们引用许多属灵伟人的例子和其他信徒的见证，说明祷告如何使神迹奇事变为真实。偶尔我们生命中也曾有过这样的亲身经历，然而大多数时候却没有。到底问题出在哪儿？是我们的信心不够吗？还是祷告次数或人数不够？若是，什么才够呢？还是我们的祈求方法不对呢？这些不蒙垂听的经历如何与圣经中听似有求必应的经文联系起来呢？路加福音第11章5到13节的朋友求饼的比喻，对祷告为何蒙垂听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教导。这则比喻总体要带出的信息是，祷告必应是因为天父乐意垂听。路加福音第11章5至13节的故事提到一个人有朋自远方来，自己没有什么可以招待的，虽然夜已深，还是硬着头皮跑到朋友家去求助，要求对方借他3个饼招待朋友。第一世纪的犹太人视接待客旅为重要任务，如果客人在家过夜，不只要让他吃得饱，而且招待的面包必须是没有任何人动过新鲜的整条面包。留意耶稣的用词，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这话是假设当时的听众如果实际遇到这种状况，肯定是不会拒绝这请求的。就算不是因为他是朋友，也会因为他吵到你不能安心睡觉，或因对方或自己的面子而成全他。情辞迫切，原文的意思是毫不愧疚或厚着脸皮。这词可能只请求着因为怕自己没把客人接待好而羞愧，或被求的人因为不回应别人的恳求感到的羞愧。无论是什么原因，耶稣假设听众在这种情况下一定会伸出援手，何况天父呢？
静静地思想这一生走过的路。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了这一本书是协传培训中心出版蔡松辉牧师所写的《给灵命把把脉》。继续来听这首盛小梅的《越久越甘甜》。
一幕浮现在眼前，现在眼前。
今天从《给灵命把把脉》这一本书中看完了第五章论赞美，也进到第六章论祷告，在下一回会继续把第六章看完，不要错过了。聊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心靠越久越觉甘甜。静静地思想这一生走过的路，心